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雅歌8:5，所罗门说，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？新一本圣经把它翻译作，那从旷野上来靠在他爱人身旁的是谁呢？是基督所爱的教会。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是他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与基督是一体的。在我们中间有神的荣耀，在我们身上有神的能力和作为。我们都不完全，可是主会带领我们迈向完全。他会照着所应许的，不但让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了更丰盛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，在自己面前放一扇窗，不要放一面镜子。我们思想，在自己面前放一扇窗，不要放一面镜子，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箴言3:21-35，旧约箴言3:21-35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让我们心中有爱。
在人生路上，有风有雨，有欢笑和泪滴，虽有许多忧伤困难挫折，我都甘愿承受，快快乐乐地走。让我们心中有爱，相扶相持，完全以奉献用真爱付出，常常把快乐笑容挂在脸庞，让人生路上充满爱与阳光。
箴言第三章21-35节，我儿，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，不可使它离开你的眼目，这样它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，你就坦然行路，不致碰脚。你躺下必不惧怕，你躺卧睡得香甜。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，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，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，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辞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。你那里若有现成的，不可对邻舍说，去吧，明天再来，我必给你。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，你不可设计害他。人未曾加害于你，不可无故与他相争，不可嫉妒强暴的人，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，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，正直人为他所亲密。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，赐福于义人的居所。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智慧人必承受尊荣，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箴言三章21-35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马太福音11:29。马太福音11:29经文说道：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马太福音11:29，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马太福音11:29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马太福音11:29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在自己面前放一扇窗，不要放一面镜子。在《领袖为何不能领导》这本书里，人气管理顾问华伦·贝尼斯写道，大气的人都明显是镇定的人，他们知道自己是谁，有健康的自我形象，更多以自己所做的为傲，胜于自己是谁。他们对别人的称赞不会样样较真，对别人有根据的批评也能平心接受。这样的人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，而不会牢记别人的错误。真正的领袖，就定义上而言，是既大气又谦逊的。所罗门也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施恩给谦卑的人，又说尊荣之前必有谦卑。当谦卑再加上敬畏耶和华，那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。但圣经中提到的谦卑，并不是指低下了自我形象。我们不要轻视自己，也不要培养自卑情结，而是多想到主，少想到自己。只多注意别人的需要，胜于注意自己的感受。今天，我们试着在自己面前放一扇窗，不要放一面镜子。
顺服神的最高旨意，善尽我的最高职责。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？ 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，与孙大中一起灵修，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。
今天我们思想，在自己面前放一扇窗，不要放一面镜子，这个题目。今天的灵修短文提醒我们，不是自我形象，乃是基督的形象。作者建议我们在自己面前放一扇窗，不要放一面镜子。巴克莱博士说，对着镜子看自己，难免会顾影自怜。希腊神话里有一个名叫纳西瑟斯的美少年，小时候他的父母向祭司询问这个孩子的将来，祭司告诉他的父母说，这个孩子如果能够不照镜子就可以长寿。所以纳西瑟斯虽然俊美，但始终是从别人的称赞中得知自己长得很美丽。有一天，当纳西瑟斯在森林里打猎，无意中发现了一处隐秘的湖水，湖面波平如镜，他想要到湖那里去喝水。当他的头已低下来的时候，他就看见湖面上倒映着自己的容貌，一看就爱上了。从此他整天对着湖水中的倒影看个不停，越看越喜欢，终于憔悴而死，变成了水仙花，日日夜夜映照在水面上。所以英文水仙这个字就是纳西瑟斯，有自恋的意思。自恋的人太多想到自己，神要我们做谦逊人，少想到自己。所罗门说，骄傲来，羞耻也来，谦逊人却有智慧。要谦卑，要多想到别人，效法主，甘愿做众人的仆人。托尔斯泰说，幸福在于为别人生活。史怀哲说，世上真正快乐的人是那些学会服侍的人。青年守则里有一条，助人为快乐之本。知道怎么服侍，并且有能力去服侍人的，是最快乐的人。穆安德烈说，再也没有比成为所有人的仆人和帮助者更神圣、更属天的事了。看自己容易因为骄傲、嫉妒跟人起冲突，但是看主，思想主的风范，就让我们远离虚浮，不求从世界来的掌声，而是存心谦卑，要讨独一之神的喜悦。保罗说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俯就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要胸怀世界，不要顾影自怜。基督徒花时间自怜是最大的浪费。要少看自己，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多仰望主的恩典跟怜悯。看镜子，你容易变得自私，因为你只注意到自己，而没有想到别人。你若只在意自己的权益跟荣耀，活在自我里面，就会跟人计较，心里就会藏着苦毒和嫉妒。要看窗户，看看这个世界，多体贴别人的需要跟感受，不要事事只为自己打算。对于别人的需要冷漠，就不是爱，因为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了自己的责任。爱是为别人的好处甘愿付出代价，牺牲自己，是爱在推动着人间一切的美善。别人的需要是你的机会，而不是你的重担。神把有需要的人带在我们身边，是要试验我们的爱心。基督徒应当忘记自己和自己的重担，而寻找每一个机会去帮助那些正在背负重担的人。耶稣对门徒说，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。 主要借着我们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向他们行善。你越有心为别人好，主就越把天上的祝福倾倒在你身上。你若缺少他的爱，也就看不见他人的重担。你面前没有窗户，只有镜子，自然就不愿顾别人的事。你看见一个落在强盗手中被打个半死，躺在路旁等待救援的人，没有怜恤的心，就会像祭司跟利未人那样，从这条路下来，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，而不会像动了慈心的撒玛利亚人主动上前帮助，因为你心里只有自己。讽刺的是，当你落入困难中，你希望有人怜悯你，希望有人打开窗户看见你，而不是个个在照镜子只顾自己。人们往往重视自己的权益多过责任。美国知名的布道家葛培里说，除非我们的心被圣灵预备好了，接受神的热爱并把它反射出去，我们便不能照我们应尽的本分去爱别人。他说，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很难有敏锐为别人的需要着想的，因为我们已经养成一种小柔造作跟冷酷无情的外表。这种情形主要的根源是由于许多人从未重生，神的爱从未浇灌在他们心里。约翰说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葛培里牧师一针见血地说，因此我们必须蒙救赎，我们必须与神的关系弄好，然后我们对别人的需要才会敏感。机会一去不再来，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。基督借着圣灵在你心里动工的时候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约翰说，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，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。让我们离开镜子，打开窗户，效法主，甘愿虚己，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。神的恩典不但赦免我们的罪，不但救我们脱离罪，更释放我们脱离只顾自己的心。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是要我们脱离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，按他的旨意服侍这一世的人。在神的家里，要看别人比自己重要，学习为主的名伺候圣徒，满足弟兄姐妹的需要，而不是轻看藐视我们中间软弱的肢体，而是预备心要服侍。主的兄弟雅各说，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试问你有没有把别人的需要看得比自己的需要更重要？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，耶稣说，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，把绵羊安置在右边，山羊在左边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，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；我做客旅，你们留我住；我赤身露体，你们给我穿；我病了，你们看顾我；我在监里，你们来看我。一人就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？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，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？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，或者在监里来看你呢？ 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，你们这被咒诅的人，离开我，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，因为我饿了，你们不给我吃，渴了，你们不给我喝，我做客旅，你们不留我住，我赤身露体，你们不给我穿，我病了，我在监里，你们不来看顾我。他们也要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，或做客旅，或赤身露体，或病了，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。这些人要往永兴里去，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。这些不看顾主的人是根本忘记，对应当把握机会行善的事根本没有放在心上。义人常常想到他人的需要，并且毫不作难地向人伸出援手。他们不忘记神的法则，乐意顾别人的事，爱弟兄，爱众人，因为这是神的诫命。义人的心转离自己，转向他人，为他人着想，感受别人所关心的事，为他们的切身需要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神。今天你是否效法主，存怜悯的心？众人以为美的事，你有没有留心去做呢？并且不是出于勉强，而是出于甘心。保罗提到末世的征兆之一，就是人要专顾自己。主耶稣在对别人的需要上从来不袖手旁观，他看见就动了慈心。若我们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，我们相爱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而要在行动和真诚上。在人性中，我们希望做个巨人，但主要我们像他那样做仆人，服侍人，甚至为人舍命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，主说，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。你为自己抓住不放，生命只会越来越贫乏。你把神的恩赐截留下来，霸占着主的恩典跟祝福，一切都为自己，你太爱自己，结果就丧失了自己。律法的义要成就在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主要救我们脱离己，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让我们能活出他的生命，有份于他的性情。爱不是衡量得失之后的付出，而是在主的恩典感召下，乐意放下自己，照着他对我的爱，按着他坐在我身上的去行。主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以赛亚书59章15到16节提到一句话，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，甚不喜悦，他见无人拯救，无人代求，甚为诧异。不要让主感到不悦，不要让主感到诧异，而要因为有主的心，常存弟兄相爱的心，让主满意，让主喜悦。弟兄姐妹，你已经听了很多的道，你明白了很多的真理，还要去行。富兰克林说，一顿的学问不如一斤的善行。有句话说，你是否学富五车与我无关，我只在乎你是否真心爱我。弟兄姐妹，若你活着只是自我欣赏，有什么意思呢？让主欣赏才有意思。主欣赏你在爱心、谦卑、顺服神的旨意上逐日长进，在对别人的需要的敏感上更加像他。他在父的右边正为你代求，尊荣之前必有谦卑。 不是跟人比较的自卑，而是不去想到自己，多想到主，渴慕像他，甘愿做众人的仆人的柔和谦卑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怎能请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你不要我们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而要我们忠实地活在你的救恩里。你不但救了我们脱离罪的权势，还要救我们脱离自我，使我们不爱己而专一爱你。愿你来改变转化我们，使我们活出你所喜悦的又美又善的生命。愿你加添我们力量，使我们不断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成为你在地上荣美的见证。父啊，愿你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，这恩典是你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。从那丰满的恩典中，我们已经领受了，并且恩上加恩。愿你赐福义人的居所，使智慧人承受尊荣。我们把这些荣耀都归给你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苏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青草